弟兄姐妹平安，再有一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神的作为跟人的作为。神，你要看创世纪的话，神是从万民之中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本来他叫亚伯兰，后来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那神就是其实就是要借着这个人建造一个家族，然后成为一个民族，目的是也是为了预备主耶稣，后来就从这个民族而出，这是以色列民。那神就呼召亚伯兰，亚伯拉罕，从他本来所住的地方，就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有个地方叫乌尔，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拜偶像的。神因为拣选这么一个人，所以就呼召他离开他的父家，从哈兰，他们先到一个地方，从乌尔先到一个地方叫哈兰，就在那个叙利亚北边，然后从那个地方呢，来到神所应许要给他后裔的一个应许之地，在世界的地方。其实这个图就是告诉我们，从这地方乌尔就是靠近那个现在的伊拉克，从那边，因为亚拉伯罗是个整个沙漠，他不能直接走过去，所以一定要绕身向北走，向西北走，走到哈兰，然后从那边再往西南走到这个迦南地。那亚伯拉罕在离开哈兰之前，他那时候已经75岁。那他的妻子呢，本来叫撒莱，后来神把他名字改成撒拉，65岁，所以先生跟太太差了10岁。那当亚伯拉罕还在哈兰的时候，神要呼召他离开父家，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应许。神怎么给他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给他应许就是说要赐福给他，让他的后裔，借着他的后裔，让所有的人得到福气。这是神给他应许。因为要保持这么一个家族，这么一个民族，所以神一定要呼召他离开拜偶像的地方。他们就来到迦南地。当他们到迦南地以后，神还是要继续祝福他，甚至告诉他说：“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这么多。”其实沙粒好多，你要能够数算沙粒的话，就能够数算以色列的后裔有多少人。所以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这么多，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我们晚上看天的话，好多星，对不对？我们数不完。所以神就说：“你的后裔就像地上的沙土这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亚伯兰就对神说：“他说，你应许给我这么多的子孙。”不过呢，我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他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他说：“并且要承受我家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本来他在哈兰的时候，就是那在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他一个奴仆叫就是以利以谢。他这个人很忠心，因为他既然自己没有儿子，所以他就认为神家所赐给他的就是用以利以谢来当成他的儿子。亚伯兰继续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裔。”你自己没有儿子吗？所以他嫁着好多仆人，仆人所生的这些应该算是我的后裔。但神跟他说：“不然，他说这人必不能成为你的后裔。”他说：“以利以谢不是你的后裔，要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也就是说，不是那些仆人所生的儿女，要你自己所生的才是成为你的后裔。那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住了10年了，一看神给他的应许还没有成全，神说他的后裔要像地上沙这么多，像天上星这么多，那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那神你给我的应许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他本来离开哈兰是75岁，在迦南住了10年，就是85岁了。那太太几岁呢？少他10岁，75岁。那撒拉自己知道，75岁的人应该不能再有生产，不能生孩子。就像后来就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撒拉自己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一样，换句话说，已经年纪老迈，不能再能够生育儿女。所以他就想，既然神说要从你，要跟亚伯兰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他知道他自己已经不能再生育了，75岁了，那怎么办呢？哎，他就想一个小聪明，脑筋就开始动了。既然神，你说亚伯兰所生的才是你成为你的后裔，他的太太他说我自己不能生育，那怎么办呢？哎，他说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说我一个使女，这个使女是在埃及地方，是埃及人，本来他们曾经到埃及过，因为饥荒到埃及，所以法老赐给他好多仆人，当中可能就是夏甲也是当中奴仆之一。他就想，既然我不能生孩子，那我一个使女是埃及人叫夏甲，那就说就把我的使女让给你做妻子，好吧，做妾，那盼望能够借着他的妾生儿子以后就变成我的儿子了。想起来是好像没错，他就跟老公就亚伯拉罕这么建议，老公糊里糊涂就接受了，这你要把使女叫我做妾吗？我就接受。其实我们要看看哈，当一个先生听太太的话，这不是第一次，对不对？你记得在创世纪也曾经发生过，因为记得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头去，对不对？神告诉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为什么呢？吃了那一天你一定死。这是神给亚当很清楚的一个命令。但是神魔鬼就去引诱夏娃，因为夏娃没有直接从神那边听了这些吩咐命令，所以就欺骗了夏娃。夏娃听了魔鬼的试探，就去拿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圣经说亚当也吃了，我想亚当也是糊里糊涂，先生太太跟他说，这个果子很好吃，我吃了，你也吃一下。那先生呢就听太太的话，也吃了。结果呢他就变逆神，因为神说你不可以吃，他就吃了这个禁果。所以亚当因为他变逆神，所以罪跟死就这样进到世界上来，就是一时的糊涂。太太跟我讲，他根本脑筋也不想就吃了。好，那夏甲就怀孕了。那本来撒拉认为夏甲生个儿子是变成归给他，在他名下的，他可以做他母亲一样。结果呢，夏甲一看，我怀孕了，我的祖母根本就不能生育，都开始小看他的祖母，这自己很骄傲。这样一来呢，撒拉就开始有嫉妒，就说这个夏甲不应，我应该苦待他，这就很可能就一直苦待他。那夏甲忍不住就跑出去了，就离开家里。但是呢，当他离开的时候，神还差遣使者在旷野里头找到夏甲，跟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边去，伏在他手下。为什么呢？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很多。亚伯拉罕借着夏甲生了一个儿子。”神也说，你的儿子也是后来也要成为大国，所以叫夏甲要忍耐一下，你又回去服侍你的祖母，所以他就夏甲就回去了。后来呢，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起名叫以斯玛利。当以斯玛利出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已经86岁，那太太呢76岁。虽然神也是要赐福给以斯玛利，但是不管怎么样，以斯玛利不是神所应许的要所生的这个儿子，是用血气所生的，因为用人的方法所生的一个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两个人都，虽然神应许他们，他们没有耐心等候神给他们应许，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做出这么一个方法来，后来以斯玛利就出生了。所以以斯玛利的出生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不能等待神的应许，撒拉用自己的方法想这个方法来，那亚伯拉罕呢也糊里糊涂，因为肉体的情欲就接受太太的建议，后来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一个儿子以斯玛利。因为以斯玛利的出生，所以现在就造成现在以色列民族跟阿拉伯民族之间的世仇一直在，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一直在争吵，甚至到今天你要看到中东地方以色列国跟附近的一些阿拉伯国常常的争闹，就是因为当时所犯的错误，不能等待神的应许，自作聪明所造出来一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要继续看呢，创世纪那时候，当以斯玛利还没出生之前，神的使者就告诉夏甲说，他说你这个儿子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没错，你看现在在阿拉伯那个地方互相攻打，因为祖先就是这么一个个性，就是要必像野驴一样，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这早就已经预言的一个事情。不但这样，你再看伊斯兰教的那个古兰经里头哈，他们把这个伊斯玛利抬得升很高，甚至伊斯玛利是他们众先知之一，里头他们有20几个先知，伊斯玛利他们是先知之一，甚至他们说他们的神以拉很喜欢伊斯玛利。所以伊斯玛利在回教在穆斯林当中是一个很备受尊崇的一个人，甚至于他们的记载说以斯玛利的长子叫尼拜约，你要看圣经的话是有这个圣经记载，以斯玛利有12个儿子，长子叫尼拜约。根据伊斯兰教的一个记载，尼拜约就是后来阿拉伯人这叫做阿德安人的祖先，那他们的后代呢就是穆罕默德，所以穆罕默德也可以说是以斯玛利的后代。那我们知道穆罕默德是谁呢？是创造伊斯兰教这个创始人。所以伊斯兰教为什么很尊重伊斯玛利呢？为什么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呢？就是这个原因。原因在于亚伯拉罕跟以撒不能耐等候所造出来的祸患。那据说在穆罕默德的时代，差不多所有的阿拉伯人，包括有在麦加一个 Mecca 一个很大一个像朝一个回教的圣地啊，一个城市，这些人都很尊重以斯玛利，甚至于他们认为以斯玛利曾经在麦加住过，就当时被亚伯兰赶出去以后呢，他就后来就跑到那麦加那边住在那边，甚至于他们说，据说哈。就是以斯玛利跟亚伯拉罕两个人一起建造了一个叫做克尔白，什么叫克尔白呢？其实就是一个方形的一个建筑物，就在麦加的城当中，所以就是好像以色列的圣殿一样，所有的回教徒一定要向这个麦加这个方向，就像这个克尔白向这个克尔白这个建筑物来祷告。这个图就是那个克尔白，你看好多人就围在那边，他们一定要去朝圣，他们敬拜，就是好像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圣殿一样，所以他们都要朝这个方向敬拜祷告。试想一下，要是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或是以撒拉他们有耐心等候的话， 没有把夏甲给亚伯拉罕当妾的话，以斯玛利亚是不出生。我想今天在中东那边可能会比较安静，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世仇，所以产生常常争论，所以到目前，中东那边常常发生混乱。相同的，我们教会已经两年多，对不对？没有主任牧师，我现在心有很急，想找一个牧师。那神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同，你记得前几个月不是一个房牧师来吗？我说这位是神要所差派的，结果神的时间不是，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方法打算，就是一定怎么找个牧师，因为神是要我们学习忍耐，到时间到的话，神自然会差派一个比较适合合乎神心意，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能够到我们当中来的服侍的教会。说神的时间常常不是我们的时间，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是学习耐心等候。我们不要像亚伯拉罕与撒拉一样自作聪明，到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应该的苦难。那以色列出生了13年以后，那时候亚伯拉罕是99岁，太太呢89岁。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说，他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再一次跟他立约说你的后裔一定很多。那神为了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你所生的，你的太太所生的才是神所应许的，所以神就把亚伯兰，本来叫亚伯兰，把他名字 改成亚伯拉罕，亚伯兰就多国之士，连他的太太本来叫莎莱，本来叫莎拉这个公子，把他两个名字都改了，表示说他们是有好多的后裔。神甚至跟亚伯兰说，他说我必赐予给他，赐予给他是谁？然后他的太太莎拉，他说也要使他从你得，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而不是从别人，要从你的太太撒来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神在继续强调，你的太太所生的才是那位应许的儿子。当亚伯兰听到神这么应许的话，他就开始暗喜，就喜笑，他说怎么可能，我他那时99岁要生儿子就100岁，他说100岁的人呢，怎么还能够生儿子呢？他说我太太已经90岁了，怎么可以生呢？既然不可以生，我不是有个儿子以斯玛利吗？他跟神说，那以斯玛利就是应该是所应许的这个儿子吗？神跟他说不是以斯玛利。神在清清楚楚告诉他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并且跟他很详细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太太一定生一个儿子，讲得很清楚，不是以斯玛利。你记得撒拉妻子听了这句话，对不对？后来撒拉怎么暗笑，他说我是这么89岁了，快90岁，怎么能够生儿子，对不对？他就开始喜笑。那神就跟他说，神听了这狮子跟他说，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说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他说在神哪里有难成的事情。怎么讲呢？你要看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创造的？从无开始创造的，而不是从有的地方开始。神既然能够从没有无创造出整个世界万物的话，神怎么不能再让一个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人重新能够生育吗？所以神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常常这样，对不对？其实我们也常常碰到好多不顺利的事情，做学生有学生的问题，上班的人的问题， 不是外面工作的问题，就是家庭有问题。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要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要是帮想帮助你，神一定会想出方法来帮助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其实神跟他这么讲，神的应许没有落空。真的，在后来圣经告诉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那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几岁呢？100岁。神既然应许亚伯拉罕所生的，从他的太太所生的儿子才是所应许的，虽然从人的方法来看不可能，神既然给他应许，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其实谈到应许的事情啊，我想有三个可能性啊。当我们做一个应许啊，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所做的应许是诚实的，不但是诚实的，你也有办法完成你的应许。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应许，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也是全能的神。神既然说要从你的太太生给你生一个儿子，神一定会成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属于第一类，诚实的应许也完全能够实现所做的应许。第二类的应许呢，也是诚心做那个应许，但是因为有时候虽然心好，不力不足做不成。比如父母亲给儿女的应许就是这一类，对不对？父母亲说，我会让儿女们有平安的生活，不过当小孩子们到学校去，哎，发生灾祸，对不对？或者坐车发生灾祸，父母亲有心要保护儿女，但是父母亲至少还是有限。虽然有心要成全这个应许，但是不可能常常会实现所做的应许，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的应许呢，做一些人本来就没有诚心要实现，不但没有诚心要实现，也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心要实现的。那些政治家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应许，对不对？你要做总统好多口号，对不对？你要做什么州长好多口号，等到做过州长的话， Oops， 我没有这个意思要这么做。所以一些政治家所做的应许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也许现在你在报纸电视上能看到的，就是 Obamacare， 对不对？我听了好多，对不对？ You can keep your doctor if you want to， You can keep insurance company if you want to。 结果呢，一件事情都没有。本来早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讨好人，为了想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其实到一个欺诈的地步。所以应许有这三样，感谢神，我们神给我们应许是属于第一样。好，那以撒真的长大，依照犹太人的风俗啊，小孩子，中国人比如说有时候6个月或一年就断奶，对不对？平常中国是这样。那犹太人的风俗，平常断奶是小孩3岁的时候断奶。不管是真的3岁断奶，至少那个时候他定出一个断奶的一个时候，小孩3岁。你记得撒母耳也不是断奶以后才把他送到以利那边吗？对不对？也是3岁。所以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风俗，3岁还是3岁断奶。那也不像中国人一样满月哇就开始庆祝，对不对？还有个吃个红蛋，对不对？一旦是不是3岁的时候断奶的时候要开个庆祝会？所以当以撒3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为儿子开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庆祝会。这是以撒的习惯。那个时候呢，因为以斯玛利跟以撒两个差了14岁，所以当时以撒是3岁的时候， 以斯玛利几岁呢？差不多17岁。一个大的小孩子跟小孩子在玩，有大人在庆祝嘛。那这个小孩子17岁，我想17岁都很调皮，对不对？就开始找这个小弟弟的毛病，给他开玩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怎么开玩笑，只是说喜笑。其实你要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说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不管那意思什么意思，逼迫或者打他也不一定，或者踢他也不一定，不管怎么样，撒给撒拉看到了，哎，撒拉看到上这个事情就很不高兴，那怎么办呢？他就去找亚伯拉罕吵架。你想一想，本来以斯玛利夏甲是他的主意，对不对？要先生娶了这个夏甲当作妾，为他生儿子。现在呢，他就说，为什么你做这个事情呢？生了一个小孩子，让他来欺负我的小孩子呢？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他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个使女的儿子不能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当时的风俗，长子可以承受2份的产业，其他儿子就看剩下的分。原则上来讲，以斯玛利是长子，他应该得了2份的产业。但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不是应许的儿子。撒拉可能怕说，以斯玛利到时候拿了2份的产业，就把财物都拿去了，所以他就说：“你把这个使女跟他的儿子把他赶出去。”亚伯拉罕心里很不舒服，是没错。不管怎么样，他是他的长子，不管怎么样，已经跟他生活了17年。不管怎么样，夏甲虽然是妾，至少已经跟他过了这么多年的生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亚伯拉罕就很伤心。但是神要亚伯拉罕学习的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就是要。因为神的整个整盘的计划，救赎计划当中，就是拣选一个人叫以撒，从以撒的后裔，主耶稣会从那个上的后裔出来。这神整盘的计划，神要亚伯拉罕学习顺服神所预备的这个计划。所以神就说：“你要顺服，虽然你心里不高兴，你要顺服。”那神就安慰，首先安慰亚伯拉罕说。他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他的使女忧愁。”他说：“我也让以斯玛利成为大国。”首先就跟他说：“我也会祝福这个儿子，说你不要忧愁。”然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听从你太太，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神的应许，要从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裔。神既然这么应许，神这一次命令亚伯拉罕要听他太太的话，这是神命令他听的。上一次神没有命令，他自己听的，冲出大祸来。这次神说你要听从你的太太的话。神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我想撒拉也后来自己觉得，他这个小聪明可能做错了。生了以斯玛利是他自己的错，那既然做错了，神的旨意不在以斯玛利，是在以撒，所以神就让撒拉有这个意念，就把他这个使女跟以斯玛利赶出去。那亚伯拉罕为了家庭和平，他就同意太太的建立，就把他们两个人就送出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念的经文，他说一清早亚伯拉罕就拿着饼跟一皮带水给他夏甲，放在他肩膀上，把孩子交给他，就把他们拆出去了。你要看圣经的话，亚伯拉罕其实一个很富有的人，他经营好多，他好多牛羊，但是你想一想，他这么多有这么一个有钱的人，为什么把他的妾跟他的儿子送派出去的话，圣经告诉我只是给他什么一皮带的水，还有几个饼， 或者有人说这是可能当时的一个风俗习惯，要把一个人派出去的话，从这个地这个城市派到另外城市，给他足够，不然的话也不能带太多，给他足够的水足够的饼，让他能够从这个城跑到另外的城就可以了。要是他们没有走迷路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不过一皮带的水，这个不管怎么样迟早会喝完，对不对？其实一皮带水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人所能够供给我们的就是这么多，这是人的供应。也是告诉我们自己的亲人不能依靠，甚至连着自己的先生大富有这么多钱，要把这个妾赶出去的话，只给他一皮带水，就是先生也不能完全相信。你说儿女们父母已经到年老了，盼望儿女来奉养你吗？可不可以相信？当儿女们认为爸爸很有钱，爸爸可以一些东西供应你吗？可以相信吗？就是你最亲的弟兄，你可以相信吗？最多给你一皮带水，一皮带水是很有限的，也不能持久的，因为一皮带水马上就喝完，对不对？所以诗人告诉我们，圣经诗人说，他说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就是王子，其实要不然就是本身一个王子，连王子都不能相信，只有能够投靠耶和华才是我们应该依靠的。我想当夏甲被赶出去的时候，他心情可能很难过，本来老公对他这么好，为什么现在连都把他放弃，对不对？来给我这么一点的东西。他就在要经过旷野，可能要想回去埃及，因为他埃及人。结果呢，他们两个母女两个人啊，母子两个人在旷野走迷掉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皮带的水用尽了，当然皮带水有一定数目的水，然后夏甲就把小孩子放在那个树下，自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两个人就坐在那里哭。为什么？就想，他说儿子会死，我也不愿意死，不愿意看他死。其实回教的那个伊斯兰苦难经啊，也记载这个事情。以前我有一个学生，他是一个回教徒，他也跟我讲他们的苦难经就是记载这个事情。好，他们有个人坐在那里哭，为什么？没有希望。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一生当中也常常遇到这么苦难，对不对？失业了，我坐在那边还是很忧伤，对不对？甚至有时候工作很多压力，我们忧伤。家庭里头夫妻之间呢，父母儿女之间的不和呢，也是会造成这些紧张的事情。甚至有时候到一个离婚的地步，我甚至于病痛死亡，这些事情都会造成给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常常有很多压力，就像夏甲当时的情况一样，认为一切都没有希望。就在当着我们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平常我们的注意都注意在这个苦难本身当中，就像夏甲他没水了，没水喝，怎么办呢？坐在那边哭，只能够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也相同，当我们遇到苦难的话，我们就怎么样 ？Give up， 对不对？你不想要正气，就失掉斗志，也不知道怎么做，只有坐在那边叹气，或者怨天尤人，这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做法。但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神听到以斯玛利跟夏甲的哭声，当他们遇到这么多苦难的时候，神没有放弃他们，神从天上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就告诉夏甲说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听到我们的声音， 神不但用话语来安慰他们，神甚至于让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到，哎，本来附近有一口水井，然后夏甲去把就到水井把这个皮带装满了水。所以到先知告诉我们说，他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怎么样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神会预备为我们预备一条开路，这是神的作为。我想这个水本来已经在那边，不是当 他口渴了才神放一个 水井在那边，水井本来就在那边，那是因为夏甲因为都是注意在那个苦难当中，就不能看到旁边有 一口水井，虽然水井这么在那边，他们要是没看到的话，他们会渴死，他跟儿子两个人会渴死。就当我们面临这些苦难的时候呢，相同我们不要忘记，有时候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有时候你看圣经看了 一节圣经，这些就是我们的亮光。神就是借这一个朋友的一句话，圣经的话，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答案就在附近，而不是坐那边渴死。所以我就对这个困难会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我们要记住，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到神面前来求，求神怎么样打开我们的心窍，因为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那苦难当中，你求神，神会给你眼睛明亮，能够开你心窍，让你找出一个能解决你苦难的方法，这是神的方法而不是人的方法。夏甲一皮带水用完了，神不是在说你既然一皮带酒用水用完了，我再给你一皮带水好吗？不是，神给他的是一口水井，那水井我知道都用不完的，对不对？一皮带水你可以是很暂时马上会用完的，那一口水井，这个水是永远在那边的，你用不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所可能供给我们的不像人所能供给，人所能供给只是一皮带的水，神所能够供给的是一口水井，这是神的作为。其实一皮带水跟一口水井两个差别很多，人所能供给我们的只是一皮带水而已，是暂时的，神所供给我们的是一口水井，是永永远远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不错，一瓶水一皮带水在沙漠当中是很有宝贵，是没错，但是呢还是一皮带水会用完的，我们所需要是要一口水井，能够在我们一生当中常常能够不断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用了好多我们自己的努力，用奋斗到一个地步就走投无路，什么都没有，就像好像一皮带水都用完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回到神那边，因为神是那些能够继续供给我们这些好处的源头，我们要回到神那边。我就做我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见证啊，小小见证，我以前没做过，讲到的时候很少讲这个见证啊。记得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好多人知道我是念物理的，那老师常常给我们很困难的问题，一个习题，好多很难的物理的习题，那有时候每一个题目可以做十几个钟头做不出来的，做呆在那边一直想不出答案出来。那问题来了，礼拜要教习题，在后面做完，那礼拜天要不要去教会？去教会要几个钟头？八个钟头，早上九点钟去，下午四点钟回来，那不是少了七个钟头吗？像功课都做不完，我们是不是要到教会去呢？还到图书馆去继续做那个做那个习题吗？非常感谢神，我礼拜天是不做，那时候不做习题的，因为有时候到教会去， 等到你到教会去的话，你回来，哎，本来就是想不通的这个题目，马上哎，马上想通。换句话说，你不必花那么多时间，事半功倍。这不是一次两次，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要聪明吗？不是看你聪明，有认识耶和华才是一个聪明的一个所在。圣经又告诉我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什么？就亲近你。你不亲近神，神不亲近你。既然神不亲近你，你要怎么能够从那边支取这些福分吗？所以不要说到教会来，一天时间就浪费掉了。神就在这段时间会多多的祝福给我们，因为人的末路常是神的开路。当我们把这个一瓶水用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神就会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让我们看出来，我们应该怎么样从神那边支取这些无穷的一个恩惠。好，我们低头祷告。